今天早上我才把这个图片加上去，是一个弟兄发给我的。他写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写得真好。他说这个图片是一个父亲啊，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子都举起来。那这上面的英文讲的大概就是说，做爸爸的做了很多的努力支撑起，做了很多的努力啊支撑起这个家，但是孩子恩蕾啊只看到啊妈妈的爱，然后那个弟兄他说这句话讲得真好。我想他背后的意思好像对自己有点不太公平，觉得的确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母亲节在这里比较被重视，父亲节也有，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被重视。我看了一下，母亲节比父亲节早成立，如果没弄错大概早成立了60年但是还好我们基督徒都一样，我们不重男轻女我们也不重女轻男我们上一次母亲节我们有小礼物，今天我们父亲节也有小礼物所以首先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想祝福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特别今天我的爸爸在，那我就利用职务之便就特别的祝他父亲节快乐如果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感恩的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位共同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但是如果你的父亲还在可能他不一定在你的身边现在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或许在国内，但是我就盼望我们今天可以给他一个问候给他一个电话或者给他一个微信问候他。如果他在你的身边，晚上可以请他去吃一个饭感恩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父亲节也是为了我们能够感恩而设立的圣经都是这样教导我们说，凡事我们要感恩，基督徒更应该知道感恩，来感谢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父母把孩子一个孩子能够养大成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今天我讲的主题是软弱，好像不太应景好像不太应景，但是在我们的眼中，父亲一般都是一个比较高大伟岸和刚强的一个形象，父亲总是会挑起家里最重的担子总是会干家里最重的活应该是一个刚强的形象我自己的父亲他很少讲话他讲话不多，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当兵的缘故他当了7年的兵在我的记忆里面呢，他从来好像没有流过眼泪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哭过。他从小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说，一个男孩子呢就应该要刚强男孩子是不可以哭的，要勇敢和刚强。似乎勇敢和刚强呢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一个品格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都是这样教导，孟子曾经说过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移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一个大丈夫在我们圣经当中也是有很多处经文特别是在约书亚记，神多次的嘱咐这个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通常就会认为刚强才是一个君子的品格。的确我们作为一个弟兄，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人是应该要勇敢和刚强，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谈到一个就是软弱软弱在我们的意识当中通常是一个比较贬义的词我们很少会说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特别是在我们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我们比较就多说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不过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仔细去听他在说他软弱的时候， 可能他有的时候不一定在真的说他的软弱啊，当然啊，我们要非常啊仔细的听他这一句。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著名的福音派的学者啊，巴克啊，加伊派克写的这本书叫软弱之道，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书名来做我的题目啊。他讲到保罗神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保罗的软弱观。作者认为软弱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品格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主席刚才已经念过了，记载在哥林多的后书的12章1-10节。每次我讲的时候，我提到一卷新的书，我总会介绍一下这个书的一些背景，因为了解这个书卷的背景对我们了解经文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知道作者想告诉读者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哥林多后书显然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根据圣经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呢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花了1.5年的时间建立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从保罗书信当中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保罗总共给哥林多教会写了4封书信然后从建立教会以后之后保罗还3次回到这个教会给他的这个会众有一些这个教导但是就算使徒保罗这样的关心爱护这个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问题最多的一个教会可以说在教会当中的问题在哥林多教会都涉及到比方说他们的信徒有生活的问题，他们有淫乱的问题，他们对离婚有不正确的认识，他们在信仰上也出现问题，他们在圣餐领圣餐的次序上也出现问题，特别是他们对方言讲方言的恩赐的认识上也有很大的偏差他们甚至不相信耶稣的身体是可以复活的在教会的内部也出现很多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分党他们分为很多的派别有保罗派有亚波罗派有彼得派，甚至出现这个基督派弟兄之间呢也是彼此的告状告到外邦人当中，所以保罗很伤心。其实他写这封信就是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神的儿女。当一个父亲看到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问题，彼此相争，彼此不和睦的时候，那个父亲的心肠，那个父亲所忍受的这种痛苦，你们可以感觉得到吗？那保罗在这里还碰到一个特别头痛的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甚至不愿意再接受保罗的教训，他们认为保罗的使徒的权柄是有问题的他们的理由有这样几点。第一，保罗在耶稣在地上服侍的3.5年的时间里面呢，他没有亲自的跟随过耶稣他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被呼召的第二，保罗对哥林多的教训当中他的信徒认为他这个保罗这个人呢经文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在责备那些信徒的时候，他们觉得保罗的教导是很粗俗的，他的言语是很粗俗的然后第三点，就是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访问的行程当中，的确保罗因为上帝有对他有特别的呼召，他改变了他的行程，所以呢他的信徒就抓住这样的一个保罗的改变，就是说他出尔反尔第四点，就是里面的教会里面的有部分假使徒，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的捣乱分子假使徒，他们说保罗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神呼召的，他根本就没有那些特别的 属灵的经验，因为一个使徒，作为一个使徒，他一定有上帝特别的呼召和特别的属灵的经验。所以你看这个教会的问题非常的多，这个教会非常的麻烦啊！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没有那么多问题啊，我们教会很和睦、很和谐、很合一，我们没有那么多问题啊。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都会有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因为教会都是我们罪人组成的啊，罪人组成的地方一定会有问题啊。教会有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但是当教会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解决问题，才是我们要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想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就是教会有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才是我们的问题。神有的时候就借着教会出现的问题来检讨我们自己，来检视我们属灵的生命啊。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保罗针对教会的某些信徒对他的使徒的身份的质疑的一个回应啊。首先在保罗在12章的第一节，他说了一些不得已的话啊。经文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啊，英文在圣经里翻成 "nothing to be gained on boasting"， 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夸一个人夸口，一个人自夸是没有，不可能有任何获得的。啊，保罗在这里他很不得已的讲出了他的特别的属灵的经历，就是讲到他在14年前他被提到了第三层的天上啊。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就好像是谁说，哎呀，那个时候为什么有几层的天？其实在当时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或者说在他们的认知范围里面呢，天是分成三层的天。第一层就是飞鸟的天空，就是大气层，飞鸟啊，天上的飞行的动物居住的地方。第二层天呢是星空的，就是宇宙的，就是太阳、月亮、星球那一层天。那第三层天呢，有些中文的圣经就翻译成最高的一层天啊，最高的一层天啊。我们从第四节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也就是这第三层天是最高的那一层天，也就是说是神的乐园，或者说是神的居所。那保罗有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属灵的经历，但是这个属灵的经历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及过。过去了14年了，他也没有说，他是在非常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说了这个他特别的属灵的经历。12章的第5节说，那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也并不夸口。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这里的这人呢就是指保罗。所以这句话如果你去读呢是会矛盾的，他说为我保罗我要夸口，但是为我保罗自己，我除了我的软弱我并不夸口。这句话好像是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到底保罗要夸口还是不要夸口？那基督徒能不能夸口啊？基督徒如果夸口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啊？圣经在两处的经文当中对经文比较长，我想我就不去念出来了。在两处的经文当中，他在教导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夸口啊。在6章的第1节，他的这段经文他就是说，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呢，你不要让左手让你的右手知道啊，天上的父亲已经看着，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让人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啊。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做善行的事情当作我们去炫耀啊，给让人知道我们有多好的一个证据啊。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他说人点灯不要放在头底下，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啊，便将 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亲。啊，这里面他又就是说，你们做一些小好的行为呢，其实是可以让人知道的，啊，让人知道呢，啊，便将荣耀啊归给啊天上的父亲。所以这从这两段的经文的教导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基督徒夸口，他背后的动机啊，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夸口是要彰显他自己呢，还是要彰显他所信仰的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保罗说，我为了我自己呢，其实是我是不愿意说这一段非常荣耀的属灵的经历的，啊，但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他要为神来做工，他不得已就把这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省，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件好的事情，一直没有说，14年，啊，一直没有说，还是说？我们一旦做了一件好的事情，我过两天我就憋不住要说出来。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品格是怎么样的，当你说这件非常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说如果说保罗这一次的属灵的经历的夸口是不得已的，那在后面的经文，我们要讲到的经文当中，他的夸口是主动的行为。不过保罗夸口的内容就非常的奇怪，他是夸他的软弱啊。我不知道软弱有什么地方可以夸的，使徒保罗他难道没有地方可以夸口吗？没有什么好的见证可以说吗？一定要说他的软弱吗？其实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我们知道他夸口的地方可以很多，因为首先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加拉太教会是他建立的，以弗所，我也不知道他带了多少人信主，带了多少人受洗，我相信一定很多。但保罗只夸他自己的软弱，他如何夸自己的软弱呢？他在11章这整章当中，他讲了他很多的软弱的地方。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他被棍子打，他被石头打，他遇到很多的危险。然后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关乎我软弱的事。除了这些呢，保罗就特别的提到了他身上的那一根刺啊。我想弟兄姐妹都十分熟悉啊，保罗讲到的那根刺啊，那根刺在神学上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啊。关于这一根刺，也有很多的书专门写这根刺的啊。有些学者认为这根刺呢，是保罗所受到的那些逼迫啊，有些学者认为呢是保罗他自己在属灵生命上的软弱。那更为普遍或者说更为大家在教会里面所接受的，说是这根刺呢应该是说是保罗身体上的疾病啊，特别是讲到他眼睛的问题啊。不管怎么样，总之这根刺呢是保罗的一个短板啊，一个我们讲一个软肋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我们的软肋啊，这个软肋就是我们通常是羞于向人启口的。为了这根刺，保罗说他向神求了3次啊，但是神就并没有把这根刺拿走。3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也很多， 我想大家都能知道啊，在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啊，耶稣有三次受试探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是祷告了三次，耶稣在三天以后复活。中国有一句话叫一不过二，二不过三啊。保罗向神求了三次，但神还是没有挪去啊那根刺。我在想，为什么神不挪去呢？是神不爱保罗吗？还是神故意要让保罗受这样的痛苦？人往往在自己软弱的时候啊，他通常会想到啊改变周围的环境，来走出啊自己在啊软弱的这个境况当中，却通常不会想到靠着神啊来改变我们自己。保罗在这身上的这根刺，他曾经三次的求上帝挪去这根刺，不过最后啊他是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神耶稣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后来保罗就明白，这一根刺其实是上帝啊为了他的好处才让他发生的。在保罗的软弱当中，他经历了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其实也是一样，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三次求上帝挪去那个苦杯，但最后他还是愿意顺服上帝来迎接那个最最痛苦的那个时刻。其实从保罗，从耶稣，自始至终环境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他们整个人在神面前的那种状态。所以经文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我们的刺？我们是如何去看待我们的刺？你生命当中的刺又是什么？可能这根刺是你自己身体的疾病啊，身体的痛苦，也可能是你性格的一个缺陷啊。中国有句话叫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这根刺也可能是你一直不可以原谅的一个人，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不舒服。也可能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段痛苦的经历，这根刺更可能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最亲近的人，可能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甚至可能是你的儿女。当你想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痛。这根刺有的时候让我们看不到希望，甚至觉得神对我们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就因着这根刺，我们来抱怨我们的上帝。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这样的一根刺留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神。保罗在这里说，这一根刺在留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因为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他的工作。神放这根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不是来要我们愁苦不堪，也不是说神不爱我们，相反，神就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根刺，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原本很软弱的人，可以更加的靠近神。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一定要有刺呢？为什么神不让我顺顺利利的呢？为什么这些痛苦 一定要发在我发生在我的身上，不发在他的身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在读我们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这一根刺，如果这个软弱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如果这根刺可以把我们从我们的错误当中拯救出来，如果这根刺可以让我们经历一个人从软弱变成刚强，如果我们这根刺的见证可以让周围的人看到他们的希望，那为什么不是你呢？圣经在约翰福音当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讲到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别人就问他，问耶稣说，这个人是他自己犯罪了呢，还是他父母犯罪了？耶稣回答说，不是的，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出来。当我们遇到生命当中的软弱，当我们遇到生命当中的那根刺的时候，是不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他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显出神的荣耀出来？如果我们残缺不全的生命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那为什么不是我呢？很多年以前，我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啊，我参观过一个河蚌的养殖场。其实不是养河蚌的，是它是养河蚌里面的那个珍珠啊。如果是天然的河蚌呢，它是在这个河蚌在河里面不小心有一些细小的杂物跑到那个蚌里面以后，就进去啊。但是人工的呢，它就是自己把一些细小的杂物放在那个河蚌里面，河蚌就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所以呢，它饱受刺激的这个河蚌呢，它在它的外套膜啊受到刺激以后，它就自然分泌出一种珍珠质啊，一层一层一层不断的分泌，不断的分泌，就把这个杂质一点一点包围起来，最后呢，就形成了那个非常漂亮啊，非常美丽的那个珍珠。没有那一颗杂质，没有那一颗让那个河蚌觉得很不舒服的那一颗杂质，这个河蚌是没有价值的，它不可能产出美丽的珍珠。刺通常会让人很不舒服，就像河蚌里的沙粒一样。我们通常都是希望啊，做一个强者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什么时候软弱，你什么时候就刚强。啊，这又是一句啊自相矛盾的话。他说，你如果软弱，你就是刚强的。啊，圣经在很多的地方讲到过这些话啊。后来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吊诡啊，或者说悖论啊，或者英文叫paradox 啊。我记得我上李老师系统神学课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过这个悖论啊。他我好像是讲那个一个理发师的故事啊。有个村里面呢、啊，一个村里面一个小村庄有一个理发师啊。这个理发师呢就跑到村长那里去说我呢promise 我承诺，我给我们这个村里面不会刮脸的人呢，给他们每一个人把脸都刮一下啊，刮胡子刮一下。然后呢，他就把他们村里面不自己刮脸的人的脸都给他们刮了一下。然后那个村长就说，你也是村里的这个人啊，那你的脸怎么办？那个人就想了半天，他说，哎呀，如果我自己不刮脸呢，我就可以为自己刮， 啊，我这个是理发师，他就可以帮他刮。但是我如果刮了呢，我就不应该帮他刮啊。我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你们自己回去慢慢的去想啊。这是个哲学家罗素的一个很著名的哲学问题，就是理发师的问题啊。不过不要多想，通常读哲学的人最后都是疯掉的。你想了太多，你想哎呀，这个理发师到底刮还是不刮？刮了就自己不刮，不刮了就自己刮，到最后就疯掉了。所以不要想那么多啊。那保罗在这里说，你软弱你就刚强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想，我们到底什么叫软弱啊？什么叫刚强呢？其实中国也有很多故事讲到这个。老子讲过一个故事，说他说你的舌头是软的，你的牙齿是硬的，对不对？我想通常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不小心牙齿把舌头咬掉了，咬到了，哎呀，痛得不得了，舌头咬到了，这个舌头痛得不得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舌头把牙齿咬一下，对不对？这牙齿是最硬的。但是老子后来跟他的弟子说，你看我现在80多岁了，因为牙齿都没了，我舌头还在。到底什么是软弱啊？什么是刚强？所以一般呢，我就在想，看上去很厉害的，其实一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反而就是看上去很柔弱的，反而就是比较刚强。我自己自己在反省我自己的时候，好像也是一样。当我特别刚强的时候呢，我就有能力向别人认错；当我特别刚强的时候呢，我就有能力向家人说对不起，来道歉。相反，当我自己很软弱的时候呢，我的眼睛真的是很大的，我的喉咙发出很响的声音，甚至我拿起我的拳头，不是这样吗？你的言语，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的言语是最硬的，你的言语是最没有礼貌，最没有温柔的。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家人在发脾气，眼睛睁得很大，对你喉咙很响的时候，我们要体恤他的软弱，我们不要和他一起软弱。在这本巴克的书当中，软弱制造，他说软弱的核心是一种什么？是无力感。当人感到无力的时候，你才是软弱的。我们人累了以后，没有力气了，我们要做什么呢？累了没力气了，做休息，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睡觉。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吃饭的，我们是需要读神的话语的，我们是需要休息的，我们是需要在主里得安息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多多的去亲近神，多多的去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软弱吗？如果你们觉得软弱，那我们就应该多读经，多祷告，多亲近神。这一周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来读经啊？我们有几次祷告？我们有几次安静在神的面前来默想他的话语？有一位牧者叫包利森牧师，他在临终之前他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对你们最深切的希望是，无论是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还是在你对别人的侍奉当中，你都不要惧怕在众人面前显露出软弱，因为这是通往神能力的门。 门很重要，耶稣也讲过我是羊的门。我们基督徒都希望进天堂，都盼望我们将来可以能够进天堂。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通常会问一个问题，哎呀，我信主了以后真的我可以进天堂吗？那我就会这样回答他，我说如果天堂的门是你的爸爸管的，是你的爸爸为你开的，当你在天堂门口呼喊你爸爸的名字叫爸爸的时候，你的爸爸一定会为你开门。不仅仅是自己的软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跌倒才好像是软弱，其实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就是软弱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希望。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正确的彻底的认识，我们应该勇敢地去承认我们的生命的败坏和无能。只有对自己软弱的生命有正确的认识，才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最深之处产生对主的依靠。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经文在第九到第十节说他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生命的软弱其实不是一个阻碍，它不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恰恰相反，软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催化剂。回顾保罗的这一生，他在刚刚信主被主呼召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在他要快要离世的时候，他怎么评价他自己？他说我是一个罪魁，我是一个罪人当中的罪人。是保罗犯的罪越来越多吗？还是说保罗的属灵生命没有提升？其实恰恰相反，是保罗属灵生命的提升才让他知道他需要基督的能力来覆庇他，以至于他可以好好的去学习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本来就是软弱的，耶稣他的出生就很软弱，他出生在一个客店的马槽里面，他的服侍也很软弱，他甚至到他的故乡去的时候，人家都不要他，把他赶出去，到最后他的死也是软弱的，他被钉在那个遭人羞辱的十字架上，没有人看得起他，都是来嘲笑他，都是来羞辱他。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来高高在上，但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被鞭打，被羞辱。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说，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彼得前书也说，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 上帝。保罗的一生是效法基督，向着标杆直跑。他可以夸他的软弱，以至于他软弱的生命可以变得更加的刚强。但愿今天我们都能听到圣经借着保罗的教导，在父亲节的时候做一个真正的丈夫，做一个真正的弟兄，做一个真正刚强的父亲，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